根据史料来看，南北朝时期村与堡、物等并称的并不少见，这说明物堡等军事性聚居地在失去战争功能之后并未被居民放弃，而是被持续使用。村与物相连使用的例子多见于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朱棣子孙列传载，写稿劫掠村物，毒害民人，其人号之为达于贼。卷七十四尔朱荣传，贼风已过吉郡，所在村物西被残掠。卷八十七节义传载，永安初为萧衍将维修等所掳，而复临任寻远村物，令其招降相取。晋书也有一些例子，卷八十七忠义传载，村务主帅小者有甲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节众心。村与堡连用的例子主要见于卷一百李特传。事实蜀人畏惧，并劫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上曰，特既凶逆，亲报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交代无备，是天王之也。可告诸村，密可七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特知县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村堡。根据这些史料的前后文描述可知，当村与物堡连用的时候，一般都处于战事之中。这也就进一步可以说明，物堡实为出于军事目的修建。战乱结束后，物堡建筑以及周围的耕作场地并未废弃，而是继续被用来居住和生产生活，演变成了村落。即使是单独表述与村相关的内容，仍旧可以见到其军事痕迹。魏书列传第四十六杨侃传载，雍州刺史萧宝寅据州反，杨侃前往讨伐，并昭告被围困村落，今且停军于此，以待不足，监观民情向背，然后可行。若送降民者，各自还村，后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舔路上来军事。若送降民者，各自还村，以及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表明杨侃围困的村落具有军事根据地的功能。杨侃的军队并不能长驱直入，说明村落周围都有很坚固的防御围墙。此时也有城邑、村落、村邑并称的称谓出现。魏书列传第四十六杨毅传载，立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为营斋供。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隐逸传载，冲亦以礼让为训，亦礼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北齐书列传第十三载，山东旧贼刘盘陀、史明耀等攻劫道路，飘掠村邑。村与邑开始作为一对词语使用，表明村正在成为乡野聚落的一个泛称。与之相应的，就是逐渐出现了确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魏书列传第十二至刺史陆龙城时谋反，据城北高柳村。北齐书地纪第八，周军演至青州，太上窘急，将训于陈，至金囊于安后，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周将尉迟纲所获。今所见南齐时的文献里，以村命名的村落更是多达十余处。如南齐书卷十四周郡志上载，吴兴、建安、江乐、邵武、建阳、随城、沙村。南齐书卷十八所载村最多，皆为当时国家认定的祥瑞的发生地。生明三年三月，自虎见溧阳龙亢县新昌村。中兴二年二月，白虎见东平寿张安乐村。山阳县界若斜村有一龟墓，合为连理。八月，盐官县内乐村墓连理。生明二年九月，建宁县建昌村民采药于万岁山。生明三年，左里村人于宫廷湖得茶几二枚。永明八年，始兴郡昌乐村获白鸠一头。 六年，蒲涛县亮野村获白章一头。南齐书卷35列传第六，忧之于汤朱村自经死，进而地公而不肯出关，常居上堡村中，与居民不易。南齐书卷26列传第七，帝皇村潘玉善进，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周后屋榜村。南齐书卷44列传第25，县令何寻告余浦子罗主从细工，发余浦村南丁防线。从北朝石刻资料中，我们今天仍旧可以找到若干个传统典籍文献中未见或未录入的村名，仁丘村、南乡村、齐上村、当末村、高平村、大上村、安陆郊村、淳于村、小辟村、山阳村、北林寨村、灵户村、高柳村、马村、东比村、商王村、朝阳村、安村、环隐村、水野村、经树村、高陵村、大吴村、长生村、晚中村、树药村、朱田村、新王村、元村、上梅村、高门村、八剑村、日村、洛阴村、马村、公孙村、赵村、洋河固县村、梁坝村、贾同村、宝水村、班石村、阎良村、梁上村、赵村二等，共计45个。从村名来看，一些村落可能已经以某一姓氏为主了，如大吴村、新王村等。赵村出现了两次，一个位于河南洛阳，另一个位于陕西咸阳。虽然可能同样迫于迁徙，但在迁徙过程中可能演变成了一种以姓氏为单元的集体行为。这一情况或许可以说明秦汉后期这些以家族结聚的聚落在这一动乱时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外，这一时期的其他相关典籍中也都出现大量村落名称，水经注载有19处，这些村落分布于全国各地，山东的薛村、河北的北城村、陕西的长柳村、湖北的徐岛村、社塘村、平乐村、东亭村、浙江的徐村、木克村、安徽的丰村、巴蜀地区的博村、杨村、固陵村、巴乡村、七谷村、湖南的乌林村、石塘村、万岁村、香碑村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南北朝时村可能已经具备了行政区划意义，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村逐渐成为基本的税收单位。东晋官员刘超征收地方税时，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起，送还县。南朝梁的于洪以村为单位盘剥民众，南齐政府官吏进行征税时，目宿村县，微服变形。其二，村具有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南朝宋时，江东实行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民众有盗窃坟墓者，罪所尽村民。南朝梁时，严禁当兵叛逃，一人有犯则河村皆空。其三，村开始成为基本的经济事务单位，流民的安置、荒田的开垦、政府的救助等都以村为单位进行。梁武帝时曾下诏安抚流民说，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邑县，暂请村内官地官宅金乡龙寿，使练本者还有所托。其次，村偶尔会成为分封单位，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南朝宋时，晋西蛮梅士生起义，被封为高山侯，其领地为牛冈、下柴二村30户。当然，这四点仅能说明，村已经成为当时聚落的习惯性称呼，甚至可能已经纳入了行政单位，并具有完备的行政功能与作用。但目前尚无文献能明确证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令曾以村为行政单位。如此来看，村既是聚落在聚居单元性质上的演化，也是名称的进化，且在这一时期，村与邑、 宝、物、炸、屯连用的情况较为常见。不仅如此，村在郡县直辖地区、民族地区、属邦地区、佛教区域等都有所体现。大致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村这一概念的肇始期，村民作为具体地名的指代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并有取代此前聚落称谓的趋势。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村的使用，其在地域范围中不断出现并不断扩散扩大，以致村后来成了跨越时空约定俗成的名称，最终成为被历朝历代普遍认同的通识称谓。不过这一时期的村还不是具备社会制度性意义的行政单位，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应该是民间出现以村命名的聚落在先，其作为正式的行政机构名称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在后。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用村命名聚落的风气流行，直到唐代它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才最终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层单位。